鬼王妖妃，作者若水琉璃，播音喵酱，第109集。单官蒙脸色微变，看向宫学商沉声道，
鬼王想要反悔，别忘了现在收手已经太迟了。
宫学商瞧着单官墨的发丝，笑得有些讽刺，
丞相大人，想要我替你杀了人，完全让我来背负这个罪名，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上官墨眼中露出一丝笑意，早在来之前他就知道公爵上不会好心地帮上官蒙，当然也不可能帮苍宇阳，他是想要一起对付两个人，而且还不想自己背负罪名。上官蒙郑重其事地说道，
鬼王殿下，若是老夫称帝，自然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你又可以逃脱这次的联姻，这是我们早就说好的条件，若是你现在反悔，给了其他人机会，那你恐怕也只能将自己搭进去了。
其实上官蒙敢和公爵商合作，是因为觉得公爵商没有野心，不会打苍国的主意，当初银月国的皇位之争根本没有听说公爵商做过什么，现在知道他在江湖中还有势力，他就越加肯定公爵商没有那个心思，否则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为官这么多年，这个他还是看得清楚的。恰好公爵商因为联姻的事很是苦恼，和他合作是再好不过的事，既能利用公爵商除去苍宇阳，又能将苍宇阳的死全都推到他身上，到时候这刺客要不要抓住还不是看他高兴与否，若是他高兴放过公爵商，他也不用担心到时候他会趁着苍国一时的混乱打苍国的主意，若是他不高兴，登基之后振臂一呼将鬼门彻底铲除又有何不可，但是他那点心思又怎么瞒得过公爵商？只见公爵商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缓慢地说道，
丞相大人大可放心，不会有人追究本王的责任，丞相大人深夜带兵闯入皇宫，造反一事已是事实，皇上也是死在你的手中，而你这个乱臣贼子，即便死了大家也只会拍手叫好。
上官蒙脸色变得很是难看，伸手指着公爵商，
你
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手指不断颤抖，脸色有些发白，看了眼那些黑衣人，心中渐渐升起恐惧，虽然他也带了不少人，但是仅是这些黑衣人就可以解决宫中所有守卫，让他如入无人之境的带兵闯入，那么他带的这些人又怎么可能是这些黑衣人的对手？他被公爵商狠狠地摆了一道，却是有苦说不出，即便是被他杀了还得背负骂名，好个公爵商，好个鬼王，若不是牵扯到自己，苍宇阳此时看见上官蒙的下场或许会笑出声来，但是现在他的性命也被掌握在公爵商手中，这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公爵商，杀了朕苍国必会大乱，你可考虑过百姓的安危？
公爵商冷眼看着他，没有丝毫动摇，冷漠地说道，
当皇帝的不是我，那不是该由我来考虑的事。你既然那样爱护你的百姓，就不应该尽做些让本尊生气的事。
最后一句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冷意。苍宇阳垂下眼，眼中冷光一闪而过，此时若想保命只有一搏了。上官墨和公爵商站在御书房中央，所有的黑衣人围在四周。苍宇阳突然一掌拍在书桌上，身子一跃而起，右手成爪直取上官墨颈肩。上官墨按住公爵商的手， 任由苍宇阳抓了过去。公爵商皱了皱眉，似乎有些无奈。
莫尔
转眼看向苍宇阳，眼神却冷得吓人。这不是第一次了，苍宇阳再次拿上官墨做人质，他要还能忍住不对他动手，他就不是公爵商了。正好他喜欢看人从天堂跌入地狱，苍宇阳也过了几天皇帝的瘾了，是时候跌下来了。上官墨安抚地看了眼公爵商，淡淡地叹息道：
啊，看来我真的很适合做人质啊，怎么他总是会被看作公爵商的弱点呢？
苍宇阳手上的力道松下一些，带着些许歉意说道：
对不起，等解决了公爵商，我会立你为后的。
上官墨轻笑了一声，似乎带着一丝讽刺：
立我为后？皇帝陛下，我们似乎不太熟。
这时候还想着解决公爵商，他是否太过自信了？公爵商因为苍宇阳那句话脸色更加阴沉，这时候还不忘打他家王妃的主意，这个苍宇阳真是该死。
不对，是该生不如死。
公爵商沉着脸看着上官墨：
墨儿，玩够了吧，再拖下去我会以为你舍不得他死。
上官墨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威胁人的。
公爵商脸色倒是好看了一些，
有用就好。
上官墨若有所思地看着公爵商，突然说道：
王爷，我突然发现你好像被我宠坏了呢。
一个黑衣人被呛得直咳嗽，看看上官墨，又看看公爵商，这身份是不是弄反了？不用说，这个人自然是千落了，其他的人没他那么放肆，古一寒和景墨痕又是见怪不怪的。苍宇阳看着两人这个时候还在打情骂俏，完全无视他的威胁，心中生气的同时也有些不安，看向他被钳制住的人怒声道：
朕许你后位，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上官墨快速抬手一把扣住他的手腕，苍宇阳察觉他的动作，手想要握紧却完全使不上力，另一只手才微微一动，便是一阵剧痛，之后便只剩下痛，完全无法使力。上官墨轻轻松松地制住他，带着淡淡的笑意看着他，回答他之前的问题：
我想要的他自会给我，我不想要的他一定不会给我。一个后卫，你觉得他给不起吗？
在公爵商心里，他比皇位重要，同样在他心里，一个区区的后卫也及不上他分毫。只可惜大家都不明白，趁着混乱，上官猛想要逃走却被拦下，自然免不了出手，因为公爵商没有特别吩咐，最终上官猛死在了这些杀手的刀下。上官猛看着满脸愤怒的苍宇阳，面不改色地出手将他另一只手也废了，动作干脆利落，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说道：
皇帝陛下，和亲这种手段好用，但是经常用也会出问题的。
说话的同时伸脚一踢，苍宇阳闷哼一声跪了下去，却再也爬不起来。公爵商站在一边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上官墨瞥了他一眼，翻了个白眼。公爵商伸手搂住他，满脸笑意地说道：
墨儿，你在吃醋？
上官墨冷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道：
哼，最好不要让我再看到那个玉莹公主。
公爵商在他嘴角落下一个亲吻，语气中依旧带着笑意：
我还以为你没感觉呢。
他一直对那个玉莹公主客客气气的，看得他心中有些憋气。公爵商搂着上官墨走出御书房，口中吩咐道：
把苍宇阳带回鬼门，好好伺候。
只是废了四肢，太便宜他了，新账旧账加起来，不好好对待他，实在难消他心头之恨。 转回头又对着上官墨说道，你想怎么处理他都行，这自然是说那个玉莹公主。正说着，就见到玉莹公主急冲冲地从远处走了过来。从外面望见御书房的情景，苍玉莹脸色一白，砰的一声跪了下去。
鬼王殿下，求你放过皇兄吧。
公爵商不为所动，上官墨看了他一眼，淡淡地开口道，
他该死。鬼王妃，
玉莹公主抬头看着他，表情愣愣的，似乎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淡然地说出这样的话，咬了咬唇，乞求地说道，
鬼王妃，我可以和你单独谈谈吗？
眼中已是含泪，公爵上不耐烦地拥着上官墨准备走人，玉莹公主却挪了挪身子，挡在他们面前，对着两人不断磕头，
求求你，鬼王妃，就几句话。
然后又对公爵商说道，
不会走太远，我只是有几句话想单独对王妃说。
上官墨微微皱眉，他倒是想不出这玉莹公主有什么事非要求他，伸手拍了拍腰间的手臂，公爵商不情不愿地松开手。玉莹公主破涕为笑，站起身来，转身向不远处的假山走去，确实就在公爵商眼皮子底下。但是才走出不远，上官某突然顿住脚步，伸手将玉莹公主拖了回来，一手掐住她的脖子，冷下了眼来，
你在找死。
公爵商发现不对，正要过去，上官某突然回头喝道，
不准过来。
公爵商脚步一顿，打量着四周，但是虽然发现有异，却完全不知道破解之法，脸色不由阴沉无比。玉莹公主眼中全是慌乱，想要说话，却因为上官墨太过用力，无法出声。上官墨微微松开手，沉声问道，
谁指使你的？
虽然这样问，但是他心中早已有数，这样复杂，连他都未曾见过的阵法，还有阵法中灌注的巫力，背后之人是谁，已经不言而喻。洛锦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脸上神情淡淡，看着上官墨说道，
是我。
公爵商阴沉的视线落在洛锦身上，洛锦与他对视，不让分毫。周围的树木不断摇晃，树叶的沙沙声越来越响。洛锦脸上露出一丝诧异，
你居然也……
千洛带着苍宇阳和那些黑衣人一起回鬼门，景墨痕和古一涵自然是要留下来的，两人一出来便看见四人对峙的一幕。周围的树木早已经光秃秃的，树叶落了一地，景墨痕沉着脸想要上前，却被弹了回来，古一涵连忙伸手拉了他一把，卸了那股力道，无法靠近，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过看来洛锦还不是公爵商的对手，那个玉莹公主和王妃更是没有可比性。上官墨手上一个用力，咔嚓一声，玉莹公主就这样香消玉殒，睁大的双眼落下一滴眼泪。她只是舍不得公主的身份，若是改朝换代，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所以皇兄不能有事，她也确实对公爵商心动。所以在洛锦找上他的时候，他才会答应帮他。只是原来有些事是真的不能强求的。扔开玉莹公主的尸体，上官墨看向洛锦，冷下脸来，
跟着血罗刹倒是长进了。
洛锦苦笑，他知道他说的是这个阵法，他没能发现便证明了这个阵法非同一般，但是他也不过是照着血罗刹教他的方法布置而已。让他没想到的是，公爵商也会灵力，不过他的灵力似乎不光是灵力，倒好像是将内力和灵力合二为一，威力大增。原本他以为一定会成功的，现在他心中却不那么肯定了。上官墨看了眼公爵商，又看了看洛锦，评估了一下两人的实力，明显公爵商胜过洛锦许多， 也不再担心公爵商，只是仔细研究着这个阵法。不用说，这也有洛锦的功劳。洛锦毕竟在上官家族待了这么久，对上官墨、对上官家族都有一定的了解，不会像血罗刹一样看清他，所以他才会坚持要弄出这样见所未见的阵法来，否则又怎么对付得了上官墨？不过洛锦倒是没有将上官墨云教教主的身份告诉血罗刹，只因为他担心血罗刹会因此而忌惮上官墨，置他于死地。突然轰然一声巨响，周围的事物面目全非，尘土飞扬间，洛锦倒飞了出去，跌落在地上，忍了忍，最后还是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眼底一片阴郁，是他小看了公爵商。公爵商正要走向上官墨，突然一句暗含内劲的呵斥传来，
没用的东西。
这话语如同砸在人心尖上，让人气血翻涌。公爵商脸色阴沉，却未显露丝毫弱势，只是暗自戒备，始终分了一分心神注意着上官墨。上官墨脸色也是异常凝重，这样的功力不用说，肯定是血罗刹，若是他和公爵商联手，不是没有胜算。但是现在景墨痕和古一寒有些承受不住那样的施压，只觉得喉间一阵腥甜，古一寒正强制压抑着胸间翻涌的血气，景墨痕却突然伸手在他身上轻点了两下，塞了颗药丸到他嘴里。将药丸咽下去，古一寒心中松了口气，皱眉看向景墨痕，怀疑地问道，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药？
这样的药不用说，肯定难得。景墨痕却无力回答他的问题，古一寒伸手搂过他，口中叹息般喃喃道，
怎么总是那么笨？
低头附上他的唇，将口中剩下的半粒药丸渡进他口中。他好像是早就知道会这样，特意留下了半粒。古一寒也没有再追究那药的来历，拉着景墨痕后退，他们都有自知之明，他们现在就算靠近也帮不上任何忙，不过是送死而已。公爵商现在可顾及不到他们。随着一声冷哼，只见一团黑雾向着公爵商包裹而去，没人能看见那团黑雾里正在发生些什么。上官墨握紧双拳，嘴角是冷残的笑意。洛锦看见他的表情，心中一惊，大呼道，
别乱来。
这阵法他虽然不是完全了解，但是也知道上官墨若是强硬闯阵，可能真的会没命，他不能看着他再死一次。洛锦费力地想要站起身，却后继无力地跌了回去，剧烈地咳嗽起来。公爵商下手没有留情，他伤得不轻，因为他的大呼声，公爵商分神去看上官墨，立马便被血罗刹逮到机会拍飞了出去。上官墨眼中怒火焚烧，视线射向洛锦，
你该死！
高手交战，一分神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公爵商本就不放心他，洛锦的大呼小叫无疑是要他的命。洛锦不由苦笑，他确实该死，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但是如果他再不出手，血罗刹便会亲自动手，到时候他恐怕就没命了。只是没想到血罗刹还是亲自来了。公爵商倒是没有洛锦那么狼狈，依旧好好的站在那里，不过嘴角的血迹却有些刺眼。那团黑雾始终散去，露出其中的人，那是一个形容枯槁满头白发的老头，他的四肢似乎是废了，就那样靠坐在躺椅里一动不动，一身红衣被他穿出几分血腥的味道，双眼突出，目露阴寒，视线紧盯着公爵商，乌青的双唇吸合，冷哼道，
哼，能力倒是不弱，只可惜只知道儿女情长，既然背负了那样的命运，便该好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居然想要违背自己的命运。
拖长的音调阴冷诡异，视线转向上官墨，继续说道，
是不是要他死了你才会乖乖的走自己的路？
他说话的对象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威胁一样。上官墨看着龚菊商，龚菊商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示意自己没事，但是他心中却没有底，毕竟这个血罗刹年纪都是他的好几倍了，功力自是不弱。即便是他没有因为洛锦的那声呼声分神，也不会坚持太久。龚觉商没有说话，只是心里不停地计较着胜算。倒是洛锦激动地说道，
父亲，你答应我不会动他的。
血罗刹阴冷的视线落到洛锦身上，似乎有些怒气，
你还有脸说？我只答应你，如果你成功地将他抓住，我就暂时饶他的命。但是现在你失败了，再说虽然他看上去没什么用处，但是那样的命运还是死了让人安心一些。
他只看见龚觉商和洛锦的对峙，上官墨却是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所以他并没有察觉上官墨不是他心里定位的那么无用，即便他脚边还倒着一具尸体。原本他是应该能感觉得出上官墨会凌厉的，但是在那块凤佩融入体内之后，上官墨身上的气息便很难察觉，除非他出手，否则即便是血罗刹这样功力深厚的人也察觉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血罗刹自是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加上自信，让他依旧没有把上官墨放在眼里。洛锦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还想再说什么，血罗刹却不耐烦在听。这时上官墨却突然开口道，
我跟你走。
墨儿，
虽然知道上官墨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但是对于他的决定龚觉商却不能接受。上官墨没有理会龚觉商，从阎王那里拿回来的固魂丹龚觉商才吃了一颗，现在面对的却是血罗刹，一旦落败，或许不是死那么简单，或许是形神俱灭，他承受不起那样的后果。虽然知道血罗刹是想要龚觉商乱了这个天下，但是花千羽的话还有此时血罗刹眼底透露的癫狂，都实实在在证明他是一个疯狂的人，谁知道他会不会错手杀了龚觉商，他赌不起。
跟我走，哈哈哈哈哈哈！
血罗刹悠悠地说道，
你认为你有的选择吗？
他的语气总会带着一丝丝的阴冷诡异，让人觉得后背发凉。上官墨淡淡一笑，好像此时被人掌握着生死的人不是他一般，开口道，
若是我死了，你觉得他还有那个心情祸乱天下？你不觉得让我活着更好吗？
洛锦连忙趁机插嘴道，
父亲，若是上官墨死了，龚觉商一定不会独活，但是若上官墨在我们手里，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敢不做。
此时他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先保住上官墨的命。说完这句话，他却是脸色一白，吐出一口血来，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双手扣紧了地面，手背上青筋暴涨，甚至可以看见他太阳穴突突地跳动，脸色乍青乍白，好像忍受着极致的痛苦。血罗刹看着他的视线更加阴冷，阴深深地说道，
你想背叛我？
洛锦摇了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虽然他这具身体是血罗刹的亲生儿子，但是血罗刹依旧是不放心的，所以他和花千羽一样，身上都被中了巫蛊，一旦生出一点背叛的心思，便会痛不欲生。这蛊毒能起到的功效也和个人的体质有关。他刚才只是想着无论如何要救上官墨而已，便引发了体内的蛊毒。要知道花千羽可是对血罗刹厌恶至极的，但是只要他背叛的心思不那么明显，体内的巫蛊便不会有动静，不过一旦引发了体内的蛊毒，所要承受的痛苦却是一样的。由此看来，花千羽的忍耐力确实要强上很多，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体内的巫蛊反应才没有那么灵敏。 洛锦深吸了几口气，咬紧牙关，终于勉强说道，
父亲，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的确实是实话，虽然不愿承认，但是公爵商对上官墨的感情确实比他更深。谢罗莎突然笑了，只是那笑怎么看怎么诡异。
那我就相信你。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